在达摩祖师啊到中国来的这个时间，中国的佛法还是没有成型。所谓没有成型呢，就是还在酝酿当中，很多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宗派，都在中国当中啊，去慢慢慢慢的、发展，慢慢慢慢去成熟。所以大众也要知道，在印度啊，印度的佛法，印度人啊对文字啊，在早期啊是没有那么注重，他们呢、啊、对文字啊不是那么注重，所以在印度基本上啊，他们都是啊背经，经都是用背的，那基本上不是啊用写下来，都是啊师父背一背啊传给弟子，那弟子背一背啊再传给下一个弟子，所以经典本身啊的逻辑性非常强，在印度传过来的经典逻辑性非常强，一个是方便背诵，所以印度的人啊有这样一个思想逻辑，逻辑啊比较紧密，印度人啊的思想比较逻辑，中国人的思想啊逻辑啊没有那么深刻，中国的思想啊算是比较啊抽象，没有那么物质化的一种思想，没有那么对物质现象啊指称啊没有那么清楚，所以中国的逻辑啊会比较弱。所以从印度的佛法到中国之后啊，慢慢经过达摩祖师啊，就是禅宗的初祖，禅宗的初祖啊，如果从释迦牟尼佛开始算起，达摩祖师啊就是啊从释迦牟尼佛开始算起，迦叶尊者是初祖，那算到达摩祖师的是第二十八祖，再传呐、啊，那在中国来算，达摩祖师啊就是中国的初祖，从达摩祖师慢慢慢慢经过几代的演变，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慢慢慢慢禅宗啊在中国生根，慢慢在禅宗，这个禅宗啊慢慢在中国生根。那生根需要有很多的文化配合，生根的意思啊就是啊第一个中国人能够接受的思想啊，中国人的想法能够接受，佛法也慢慢去成熟，所以从六祖慧能以后啊，这个禅宗的佛法、啊、慢慢在中国、啊、兴盛。所以六祖慧能他本身啊是没有读书，所以他对于这个文字啊没有那么多的注重，那也是由于如此，就把禅宗这些观念修行的观念很简单很具体的慢慢慢慢开演出来，这是禅宗啊慢慢从印度啊转变到六祖慧能，从基本上啊渐修啊很多的这个观念慢慢转到啊禅宗啊顿悟这个观念啊比较强，是从六祖慧能开始啊以后啊慢慢去发展，所以这些啊都是经过很多时代的演变，都是经过很多的辛苦了，所以从达摩祖师、二祖慧可一直到六祖慧能啊，这历代的祖师都经历过很多的辛苦，那慢慢的、啊、哦就传在中国上面呢就传开了，就传变成了很多的我们佛教禅宗很多的宗派，那基本上啊禅宗的宗派啊禅宗的思想啊基本上就是即心即佛这个观念，心啊就是佛，那在教下就是在佛教啊，禅宗是佛教一个宗派，在佛教的大体上面啊讲众生皆有佛性，在禅宗来讲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所以啊清净的心啊就是佛，清净的心啊就是佛，那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但是每一个人的心啊是由于啊自己一种执着，执着自己心所生出来的念，执着自己的习气，所以啊心就变成染浊了，所以不同染浊程度啊就造了不同的业，那不同的业啊就有不同的果报，所以每一个人啊你是凡夫也好，你是圣人也好，你是贫贱富贵也好，每一个人都是依自己啊本具这个心起了不同程度的污染， 在不同程度不同方向的污染当中啊，去造自己相应的业，而承担自己所相应出来的果报。所以啊，能够造的这个能力啊，每一个人都有，就是你可以想坏，他也可以想好。你能够想的这个能力啊，就是能够起心动念的，能够造就出生命现象的这个能力，每一个人都有。像石头啊木头，它不是有生命现象，所以我们称为众生，就是因为我们能够生。我们呢，在佛法来讲，普通的人呢、就称为众生，普通的人呢、也称为凡夫，因为心当中的想法不离开善恶是非，就称为凡夫。所以啊，普通人呢、就是凡夫的意思。那众生呢、像我们这个心能够起念头，念头一生出来啊，就是一个生命，就是一种作用。念头啊，就是被生出来的，一个念头就是一个众生，一个念头啊，就是一个生命。那不同的念头啊，就是不同的生命。能够起念头，这个念头，你的感觉也是念头，想法也是念头，情绪也是念头。你能够感觉到冷暖，这个是一种感受，但是它也是一种念头。没有念头啊，你没办法感受。就像你生气，你为什么会生气啊？因为你起了生气的作用，你起了生气的念头。所以要知道，无情众生啊，就是他不能，他没有生命，没有生命的迹象。我们人是有生命的迹象，有生命的迹象是什么意思呢？你有脑波的变化，你有念头的变化，你有脑波的变化。那这个脑波是被创造出来的，所以每一个人在佛法来讲，在禅宗来讲，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这个心就是造成你想法不同的地方，这个心就是造成你脑波不同变化的地方。脑波是被造成的，脑波是有一个头造成这个脑波的不同，念头是被生出来的，有一个东西能够生出念头，有一个东西能够让你有感受，让你感觉到这是生气，这是烦恼，这是快乐，这是冷，这是热。这一个能力啊，这一个能力每一个人都有，因为有这个能力才称为有情众生。有情众生的意思就是有生命的意识，你才是一个生命的主体。你看，谁在烦恼，你在烦恼；谁在想，你在想；谁在快乐，你在快乐；谁在感觉冷，你在感觉冷；谁感觉听不到，你感觉听不到；谁感觉听得很清楚，你感觉。所以因为你有这个生命的主体，你有这个生命的主权，你有这生命的这个主体，你才称为众生，你才称为有情众生。石头不会有脑波，木头不会有脑波，能够产生出脑波，能够起念头，能够感受的这个能感受的主体，能起作用的这个主体，这个主体呢本身就是一个生命的头。有这个生命的头才称为有情，才有生命的迹象。这个头在佛教来讲称为佛性，在禅宗来讲就是这个心。当这个头啊，这个头很清楚很明白了，这个头能够做主。做主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起念头就起念头，你不起念头就不起念头。当这个生命的这个源头，就是让你变成一个生命体的，让你可以有资格成为一个生命体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如果很清楚，这个东西如果没有染着，这个东西就是佛。佛就是指这个生命造出生命的这个造物主，造出生命的这个主体没有染着，在禅宗来讲称为清净心，在教下佛教的教理里面就称为佛性，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大众要知道这个观念，所以清净心就是佛，是这么一个意思的。因为你有这个清净的心啊，清净的心现前了，就是佛现前的意思。所以佛啊，基本上释迦牟尼佛也是佛，释迦牟尼佛是一个有情众生，就是一个普通人，他去修行了，他把自己的心净化了，让自己有情众生 能够起作用的这个头，让它很清楚、很明白，而且能够做主。释迦牟尼佛是一个普通人，他做到这个境界，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这样做。所以佛教的根本理论就是众生皆有佛性，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每一个人的心啊都可以起作用。这个心啊，每一个人生命的源头，让你成为有情的，让你有情，有情啊，你看你可以生气，可以烦恼，这就是有情啊。这个石头不会生气，不会烦恼，它不是有情，它没有生命迹象的变化，所以它不是有情。这个植物啊，蔬菜，它也不是有情，它只是有生命的一种迹象，它只是有生命成长的一种迹象，它本身没有喜怒哀乐。能够主动有喜怒哀乐变化能力的，这个才称为有情众生。所以这个心呢，它不是好，它也不是不好。这个心本身不是善，也不是恶，但这个心呢，它是让你生命能够起出变化作用的这个头。就像发电厂里面的，就像一个发电厂，发电厂发出来的电，每一个人的作用不一样，你用到好处也是可以，你用到坏处也是可以。所以每一个人都基于同样的一个能力，每一个人凡夫啊，每一个人都是有情众生，有情众生所依据的起作用的头都一样，只是因为你起了不同的作用，而你成为不同的人。就像你自己一个人来讲，你起了哭的念头，你就是哭的人；你起了笑的念头，你就是笑的人。同样的意思，这个能力让你可以起无量无边的作用，但是每一个人用这个能力，每一个有情众生用这个能力去起的作用不同，所以每一个人的长相不同，观念不同，他的业报不同，那基本上是基于同一个能力出来起作用的。你信的，每一个人都有能力相信，你信的佛教你就是佛教徒，但是你有相信的能力，你信的基督教你就是基督教徒，但是你有相信的能力，你信的天主教你就是天主教徒。今天佛法所讲的重点，禅宗所讲的重点，不在于信佛教是对，或是信天主教是对，或是信回教是对，这个不是在禅宗讨论的范围。禅宗的重点在于你有能力可以信，你信的什么你就是什么，这是禅宗要讲的。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每一个人的心信什么，信不同的东西，你就变成不同的人，起了不同的作用，你就变成不同作用现象。哭的现象不是笑的现象，你信基督教的这个现象，你就不是信佛教的这个现象，不是你信的现象为对或是错，而是你有能力造出这个现象，这个是一个原则问题。佛法所谓的真理，禅宗所谓的理，它是一个理而已，它不是现象。所以为什么《金刚经》上面讲，若人啊，你色见我，你因身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佛法所重的是这个理，这个理清楚明白了，要知道这个理，这个理是一个普世的理，就是说没有例外的理，你当什么人都不例外，你在哪一个时代出生都不例外。这个理放之四海皆准，这个理你要知道，这个理是你要体现出来的，你生命当中要体现出这个理。你生命当中如果没有体现出这个普世的理，你生命当中一定是普现出自己偏执，因为你有这个能力造成某种特殊作用的方向，而造成一种偏执的作用，你一定只能体现出这个偏执作用的个人性想法。个人性想法不是普世的理，只是属于你个人，全世界只有你会这么想，这是你的事。你会这么想，全世界人都不这么想，你这么想的理都不是真的。所以今天禅宗所讲的，不是说你想什么为对，不是想佛法是对，想天主教是错，不是这样子，而是你想佛法是可以想，你可以想，你想天主教你还是可以想。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想一个东西，每一个人都有能力信一个东西，你信什么你就是变成什么，你用什么观念来为自己这个心，心是空的， 你用什么观念来长养自己这个心，你就变成什么人。这是一个道理，这是一个道理。所以善人有善人的道理，恶人有恶人的道理，他有一个理在。为什么他这样做会变成恶呢？为什么他这样做会变成善呢？为什么他这样做会变成圣人呢？为什么他这样做会变成凡人呢？他有一个理在。圣人是依据这样的理去做，恶人是依据这个理去做，凡夫也是依据这个理去做。这个理是什么呢？生命运作的一种道理，生命本身运作的一种道理。比如说你起了一个比较负面的念头，它就有一个负面的现象。我们假名负面的念头为因，负面的现象为果。好，圣人不离开这个道理，释迦牟尼佛不离开这个理，善的人不离开这个理，恶的人也不离开这个理。不管你是哪一种人都不会离开这个理。这个理就是我们要认识到的，因为这个理是你生命真正在运作的规则，没有例外的。不是因为你是好人他的运作规则就改变，不是的，而是你可以用这个规则去造成你是好人。这个观念要清楚，这个规则不会因为你是圣人而改变，不会的。这个规则也不会因为你是恶人而不在而有例外，不会的。生命存在的规则就是规则，生命演变的规则就是规则。这个不是你信或是不信，你要或是不要，它可以改变的。你信它也是这样子。今天纵使我们以前的人啊，相信地球是平的，你再怎么相信地球是平的，地球就是地球，它不是说你信地球是平的它就是平的。在以前啊，在古代的人啊，信地球是圆的会被杀头啊。纵使会被杀头，地球还是圆的。它不是你真理啊，师父刚刚讲这个只是一种世间的道理。真理不是你信它为真理，你不信它就不是真理。你信真理代表你有能力信，你不信真理也是一种信。你信你自己的不信，你还是信。要这个观念。所以真理不会因为你信而在，因为你不信而不在。这个要很清楚。禅宗的思想观念在于即心即佛，心就是佛，这个心清净的就是佛。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心里面已经建立出自己的思想的一种体系，建立出自己思想的一种概念，一种轨迹，一种模式。所以每一个人依据本具的能力，透过自己已经建构在心里面的思维模式而造就出不同的业。这个思维模式是被造成的。打个比方，你现在会这么想，不是你生下来就是这么想，也不是你过去就是这么想，是被造成你这么想，是你造成你这么想，不是你这么想应该，要有这个观念。但是每一个人都活在我这么想是对，我这么想就是应该。他没有办法想象让他想成应该的，这个想是他造的，让他想成这个是不应该的还是他造的。他不仅造出他思想的模式，也运用他思想的模式造出思想模式所相应的该或是不该。但是人会忽略掉思想模式已经在心里面，人被自己建构在心里面的思想模式推着走，他不得不这么想，因为离开这么想他已经没有路走了。所以每一个人的思想人格，你不这样想不这样看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必定只能这样想只能这样看，除了这样想这样看之外，你没有其他的看法，你没有能力活泼。所以禅宗讲心是活泼的。为什么心是活泼的啊？能够造出生命现象的不同变化的这个能力，它本来就可以造成很多变化，是你把这个能力限制住了，只造出你习惯性的想法，习惯性的认为，它有这么一个观念在，我们自己要很清楚，要了解这个道理。了解到这个道理之后呢，你才不容易排斥他人，心量才会广大。心量啊不广大，修行啊就不容易进步。每一个人都有本具这个心，代表这个心可以起无量不同的想法。 所以为什么心量要很大呢？因为你的心本来就是无量，是你把这个无量的心，没有形象的心，放进去你自己的思想架构，这个心才变成你思想架构那么小的作用。事实上它不是那么小。所以师父一再讲，全世界有66亿人口，每一个人都可以想，你只是可以想当中想出来的一种。从这边来看就知道一个人思想有多大的局限性，一个人的想法思想有多么渺小。你把你自己心可以起作用的能力缩小到这么小，但是我们却认为我这个66亿分之一种的想法是世界唯一而且是对的，这是人的障碍。人看不到思想的限制性，而会把思想的限制性当成必然性，当成正确性，这是人的问题。所以禅宗的观念基本上是讲，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每一个人的心都可以起作用，起了不同的作用，你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作用就有不同的现象。所以所谓的因果，所谓的因果就是你让你的心怎么用，它就会怎么现象。打个比方，你起笑的念头，你如果有哭的表情，那就不正常了。所以你因果很简单，因果很简单，什么样的作用就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它是这么样来看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神话，不是什么人让你不好，也不是什么人让你变好，不是，是你自己。所以在佛法来看，世间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很公平很合理，都是恰如其分，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通通是公平合理的，不公平不合理它也不会发生。你认为发生在你身上的不公平，它还是发生的。事实啊，不需要解释，事实本身就是事实，事实本身就是自然的运作，事实本身不是你要不要，你的解释不是事实，那你应该接受事实还是放下你的解释？因为解释不是真嘛，你解释如果是真，那就会依照你所解释的真去产生出这个现象。但是你所想的真，你所解释的真，却不是现象事实的存在，代表你这个真是假的，只是你个人的认为。你要知道这个观念。所以佛法讲啊，放下执着，为什么要放下？你不得不放。第一个，心是空的。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你能听这个心，它只是一种能力，它没有形象，它没有特定的想法。你现在啊，大众都在听，你一定有你个人性的想法，你个人性的想法是你这么想。但是这个心没有所谓个人性想法，这个心没有特定的想法，没有一定要起什么想法。所以要知道这是一个观念，要慢慢去了解这个观念。所以修行啊，是要体现出这个心本来的样子。在禅宗的术语来讲，就是要练习做主了。禅宗讲要成佛做主，心是生命的源头，心是作用的源头。你要把心能够做主了，你的作用就能够做主。所以佛法所谓的离开六道轮回，佛法所谓的离开生灭，离开六道轮回，它的重点不是离开六道轮回。那仔细听，佛法讲六道轮回这个观念啊，就是要让你心做主的意思。你心不能做主，就会有不能做主的现象，不能做主的现象就是轮回的现象。什么叫做轮回？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想，你偏偏会这么想。叫你不这么想，你没办法做到，你一定要这么想。而且当你这么想之后呢，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想，而且你也不知道你这么想的后果是什么，你不清楚。所以你完全模糊掉你生命的创造的能力，这个很清楚。什么人能够创造你生命的现象？是你自己。但是你不晓得你为什么这样创，你也不晓得创出来会是什么，所以你完全模糊掉你生命创造出来的能力，你模糊这个东西。当你模糊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创造出来的东西你不晓得是什么， 在佛法来讲，生从何处来不知道，死从何处去不知道。这个生从何处来，死从何处去不知道，这个重点在哪里？你做不了主。心是生命创造的源头，是一个能力的源头，是作用的源头，是现象的源头。所以六道轮回就是一种模糊的作用，模糊的生命状态就是六道的意思了。所以说你这个人心不清楚，会造善，会造恶，会造种种不清楚的现象。不清楚的现象像什么呢？这个心不清楚，心是你的哦，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哦。这个心不清楚所造成不清楚的生命现象，就像一个人开了一部车，地图不清楚，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就可能在某一些区域去打转，他出不来，地图不清楚，方向不清楚。所以心是你自己的，你从这个心造出来的生命，你没办法做主，没办法做主才有六道的问题。所以禅宗讲要成佛做主，它是从因地来看，从根本来看，修行就是从这边来看，不是去强调六道轮回，不是这个意思哦。六道轮回是你心模糊不能做主之后所创造出来的生命状态，这种生命状态去哪里不知道，会有什么变化不知道。就像你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未来是什么，不知道你会到哪里去，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想，不知道为什么可以改变，你的生命是不是很彷徨，是不是很模糊？这样的生命你要到哪里去不知道啊，这是一个问题。当你为什么这么想你不知道，但是却有一个东西叫你这么想。你为什么这么想你不知道哦，你为什么这么认为你不知道哦，你不知道，但是会这个东西却会叫你这么想，哦，那就很严重咯。你现在会这么想只是一个作用哦，这个东西叫你这么想的，这个才是严重的事哦。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想，但是你现在却这么想，你现在这么想的这个作用只是其中一个作用哦。不要小看这个事情，所以会让你起这么想的这个能力啊，这个方向啊，你没有解决掉，你到任何地方你都会这么想，但是你不自主就会这么想，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想，在佛法来讲就称为无明，不清楚了。心是你的，生命是你的，你却没有办法造就出你想要的，因为你没办法掌握它，这是一个问题，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佛法所谓的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讲，简化来讲，你现在这么想，想法冰山的一角，会让你这么想的才是大问题。你到哪里去都会带着你会这么想的这个东西跟着你，这个东西没有解决掉，你人生问题没办法解决掉。你人生问题只是你的思想模式呈现出来的一种短暂的作用，你如果这个思想模式没有解决，这个作用会不断的短暂，但是会不断的有。那这个思想模式，这个思想模式你没有解决，会让你这么想的思想模式你没有解决，它会不断的起类似的现象作用，在佛教的术语这称为轮回。因为你不断的重复，再重复，再重复，什么东西让你重复生命，什么东西让你重复生命的现象，让你起念头的这个模式一直让你起这样的念头作用，让你的生命一直朝这样的发展，不断的在这边循环，在佛教的术语就是轮回的意思。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慢慢去思维这个道理。所以禅宗的重点是即心即佛，心就是佛。所以为什么禅宗讲要成佛做主呢？就是你这个心要能够做主，因为心是生命的源头，生命的源头不能做主，生命的现象就没办法做主了。哭是一个现象，笑是一个现象，这辈子是一个现象，下辈子是一个现象，男众是一个现象，女众是一个现象。我们对我们自己生命没有掌握， 不晓得生命要朝哪个方向去发展，也不晓得它为什么有，也不晓得它怎么来，这就变成一种自己对生命没有办法掌握，没办法收敛，而造成佛教所谓的六道轮回。所以六道轮回基本上不是一个思想的重点，重点在于你六道轮回这是一种对生命的主控性不够的造成的一种影响，它是这么一个观念。我们要了解这个事情，所以禅宗的基本精神呢，就是即心即佛。即心即佛啊，是禅宗的基本观念。这个观念啊，从达摩祖师开始，从经典开始，从禅宗祖师开始，慢慢到六祖慧能。六祖慧能之后呢，再传给啊南玉环上，南玉环上啊，再传给啊这个啊马祖道一。从马祖道一这个地方，马祖道一这位禅师，他讲出这么一句话：即心即佛。但是由于马祖道一这个时代禅宗还没有很兴盛，还是在开始的阶段，所以啊，这个马祖道一啊，他就看到啊，这个禅宗修禅的出家众，大部分啊都住在啊这个律宗的寺庙，在古代啊，都是住在这种学律宗的寺庙，没有禅宗自己的道场。修禅宗这个法门呢、啊，它有一些呀、啊、不相应的地方，所以马祖道一啊，就把所有学禅的人呐、啊，他们集合在一起了，就办一个丛林，就是专门以禅宗思想去修行为主的这么一个僧团。所以禅宗的僧团的开始啊，是从马祖道一开始。所以我们一般都知道啊，马祖办道场啊，但是再来马祖的弟子百丈禅师啊，他就立清规，他就把一个道场里面的规矩把它设好，把它完善了、啊，让禅宗啊能够不断的、啊、延续下去。所以是马祖道一啊，开启这个即心即佛这个观念，这么清楚的讲出来。所以马祖道一在历史上面啊，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在禅师来讲啊，是一个很重要的禅师。这是禅宗的一个观念，大众们要知道。所以啊，这个达摩祖师啊，跟梁武帝啊，他谈完之后呢，他觉得不相应啊，就北上，就渡江到北部去了。北部去啊，就住在少林寺，所以我们在那边啊，等待一个有缘的人。在当时的禅宗观念啊，真正佛法的正确的基建呢，还没有落实。所以达摩祖师啊，他在面壁九年啊，做什么？他是等啊一个不受惑的人，就是等待一个、啊、不受诱惑的人啊，心不被境转的人，他就等待这么一个人。那从这句话来看呢、啊，我们自己要知道，修行啊，就是断掉这个攀缘的心嘛，断掉攀缘的心。为什么要断掉攀缘的心呢？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心没有形象，心能够现出啊心起的作用，心所起的作用啊，包括你的念头，包括你的身体，包括你的环境，包括你的关系。你仔细想想哦，你仔细想想，没有你，没有一个东西在，没有一个东西在，没办法现出你的念头，没办法现出你的身体，没办法现出你的环境，没办法现出你的关系。这个东西能够现出你的想法、你的身体、你的环境、你的关系。这个东西现出来的现象作用是一个整体，它不能分割。在物理学上面来讲，能量不能分割，念头是能量，身体是能量，空气是能量，环境是能量，关系是能量的变化，整个宇宙都是能量的变化，这种不能分割，这是一个基本观念。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心是空的，每一个人的这个心这个能力啊，呈现出所有的现象，所以是这个心呈现出一个整体的现象。在一个整体的现象里面呢，有各种不同的现象啊， 在一个整体现象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变化。我现在在这里，我的心现出我的想法，我的身体，我的种种，我的心也同时现出高矮胖瘦、山河大地、花草树木。就像眼睛看东西，眼睛看东西不会只看到一个东西，是看到整体当中的一个东西，一样的意思。所以这个心是空的，心没有形象，心现出来当下的一个整体的环境，整体的作用是不能分割，没有在心之外的东西。心现出一切，心如果没有现，它也不会呈现。心现出来，它就是心里面的东西，既然是心所现的，它就不能分。打个比方好了，大众仔细想想，先不要用世间的逻辑看，没有你了，没有你了，没有你了就没有宇宙，没有你就没有关系，关系就不在了。谈你一个人哦，谈清楚，没有你了，这个宇宙就不在了。你不要想说没有你，宇宙还在，还有其他人，没有你，你连想都不能想。如果你觉得说没有你了，还有其他人在，不会的，你连想说有其他人在这个想法都不会有，你完全灭掉了。因为有这个你，你才有整体生命现象可以呈现。所以从这边来看哦，所有的生命现象刹那之间收敛，如果没有你，所有生命现象都不在，虽然收敛在一点当中。为什么禅宗讲戒指纳虚拟，就这个道理啊。这个能力是什么？这个能力就是心，这个能力没有形象，因为没有形象，我们说它很小很小，比一个芝麻点来讲，因为它没有形象。为什么讲大而无外，这个心大而无外？因为这一个芝麻点的东西它是空，它刹那之间可以呈现出一切现象。所以大众仔细听哦，大众仔细听，你把所有现象都收敛，这刹那之间你不在了，这个你自己不在了，是不是刹那之间宇宙不在了？这好像一个黑洞啊，把东西吞掉了，刹那之间就不在了。好，再想想，在刹那之间，因为有你，所以刹那之间你的因缘现前了，这个因缘广至整个宇宙，就像一个白洞一样。要清楚这个观念。好，既然这个是一个事情，刹那之间有了你，所以有你的想法，有你的身体，有你的一切关系，一切存在，刹那之间有了。这个有呢，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所以一旦你认为，一旦你起了攀缘的心，你就忘掉这个道理，所有的现象都是你当下这个心生出来的，不能分割的。一旦你认为有什么东西可以取，有什么东西可以舍，就是你在你自己心生出来的一切整体现象当中做整体的分割，而变成部分，这样子称为心外求法，称为攀缘。你自己就不能自足了，就不能满足了，就没有办法自足，你的生命是缺一块的，就是二元两个东西。你追求你心里面的东西，你追求你分割你心呈现出来的一个整体，你才会去求。这样的求是生灭的，这样的求是二元的，这样的求不是真，这样的求会落空。为什么？你想要求的念头会变化，你想要求的身体会变化，你求到的东西会变化，所以你是用变化求变化，这种求不到，求到还是变化。佛法告诉你，变化是一个准则，变化不是因为你求而变，或是你不求而变，变化是一个事实。所以你如果不了解生命本来就是多变，你不了解这个观念，你就会有很多苦头。你要了解所有的现象， 兴起作用出来的现象本来就是多变的，你只能运用兴起出来的现象是多变这个原则，因为这个原则没有人可以例外，没有事可以例外，圣人不例外，凡夫不例外，你所以你的生命只能符合这个不例外的理，你生命只能体现出这个不例外的理，你必然要知道这个理，而且你的生命如果不能依这个理去活，你有很多苦头。这就是佛法所讲这个道理。什么叫不例外呢？因为你如果啊没有体现出这个不例外，你就是例外，例外啊就会有很多障碍，例外就特殊就很多障碍，因为事实不是这样子，例外一定是无明，你所想的只是你所想，它不是真，真的东西你想也是这样子，你不想它也是这样子，你信也是这样子，你不信也是这样子，这个没有例外的理才是我们生命当中要去实践的。就像这个变化现象是多变的，你怎么在多变的现象当中去安身立命，这就是人生的课题呀。多变的东西你说不要它还是有，只是它多变的有，每一刻都是新的有，这是存在的特色。既然你不可能离开存在，你就必须依据存在的特色去活在存在的特色当中，去掌握这个特色，掌握这个普遍性，你才有办法运用它，运用存在多变的特质，运用它而不受苦，这个才是佛教所谓的求。你不了解现象生命是多变的而去求，那你就是无明的求，妄想的求，不知道的求，这种求会苦。就像你不知道火的特性，你想要掌握火，你就会被烧伤，一样的道理。所以为什么要了解没有例外的普世真理？因为这个太重要。这个无关于你是什么人，你唯有了解这个东西，你才能够进步，你才能够提升，才能够纠正错误了。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可能不是这么想，所以慢慢慢慢去了解这个事情啊。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观念，非常非常重要一个观念。所以所谓的攀缘呢，攀缘就是心外求法。禅宗的观念是心外已经没有法了，你的心已经现出当下一切了，没有你一切都不存在，有你一切都存在，所以这一切存在它是一个整体，它不能分割，没有说有了这个你它一点点存在，一点点存在，一点点存在，一点点存在，没有这种事，刹那之间就是整体存在。你要了解哦，现象就是这样子存在，所以你要改变现象。在禅宗来讲，改变现象不是用变化的念头、变化的身体去追求变化的现象而改变现象，不是这样子，而是要回到生命的源头，是什么东西能够产生出这个变化，你要回到这个头来，不是用心产生出来的变化去追求另外一个变化。什么叫做心产生出来的变化去追求另外一个变化？念头是心生出来的作用，用心生出来的作用去追求另外一种心生出来的作用，这种是不对的，这是恶缘，而且你也求不到，而且会造成很多干戈不入，你会吃很多苦头。禅宗告诉你，你要从现象能够起现象作用这个源头，就是没有你，没有你这个心一切都不存在，你必须从心当中再起不同的作用，从这边去让现象呈现出不同，让整体呈现出不同，不是在整体当中。就像你简单来讲哈，你仔细想想，你在这里，你要把心所呈现出来的东西一个一个一个去摆好，哦，那比登天还难哦。那他怎么样摆好呢？怎么样让现象呈现出好呢？你心清净，现出来的现象就好，它自然就摆好。不是我现出我这个身体，用身体去作用去把东西摆好。所以以前这个庞蕴居士啊， 他啊，家人啊，通通是开悟的人。结果啊，他们就一首偈子啊，难难难啊，实战的啊，实做的芝麻树上摊。就是你要把很一楼一楼的芝麻，小芝麻，把它放到树上定位。现象是你存在，现象就等你存在，是刹那之间的事情。你不用去把一个一个现象摆好，不是要把新呈现出来整体现象当中的一个现象让它变好，不是这样子，而是你必须回到这个心，是心呈现出现象这样的组合，你必须从心当中起出不同的作用，这样子现象就会不同。这是从根本从源头来改变现象。当现象出现的时候，你也要知道现象就会多变，所以为什么不能执着？因为它多变，所以你只能起作用，在作用当中，在变化的作用当中去作用它，在变化的作用当中去运用它。你如果不配合现象是多变的作用当中去配合它多变的特性，就是有一个变有一个不变，就是二元，有一个变一个不变就会受苦，因为它是整体变的。你如果不配合现象多变的普世原则，那你一定就是例外，例外于普世原则，你一定受苦，因为它是不对的，那是错的，那也不可能的。要有这个观念，慢慢慢慢去了解。所以这个达摩祖师啊，他就面壁啊，面壁九年了，就等待一个不受惑的人，就不被迷惑的人啊，不被境界所迷惑的人。为什么不被境界所迷惑呢？境界现象就是自己心所生嘛，意思说你是什么人就会有什么境界，会有这个境界很正常，因为你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不要怀疑，也不要觉得好或是不好，它就是这样子。唯有你变成不同的人，你才会有不同的现象，这是根本的原则。所以他等到这个人啊，就是啊，二祖慧可，二祖慧可啊，二祖慧可啊，他是很年轻就出家了。当时啊，他的父母亲要生他，他妈妈他家里没有小孩，他父母亲就想，我们家里做那么多善事啊，应该有个小孩，就不断的祈祷。那有一天啊，这房子里面啊，就是很多的瑞相，很多的光，所以他妈妈就怀孕了，所以出生下来啊，他叫他神光啊，用这个当名字了。所以这个慧可祖师啊，当他去见了达摩祖师的时候啊，因为人跟他讲啊，这达摩祖师是一个成道的人，叫他去参访。那祖师啊，出生啊，为什么有这些光啊，有这些花开啊，有这些香味啊，那基本上是修正，有这个修行啊。简单来讲，所以有修行的人投胎，由于他有修行，他的能量结构异于常人，因为这个能量结构的出现，因为这个不同的能量结构出现，导致不同的能量变化，所以有花开，有香，有光，这些代表他修正的层次。我们一般人嘛，就是比较染，心比较染浊，所以出生的时候投胎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瑞相，因为我们跟这个物质世间啊很相近。就像你身上已经很臭啦，你再走到菜市场去也差不多啦，你也闻不出来臭不臭，一样的意思。当他修行好的时候，他就能够影响这个世间的变化。所以有修行的人一出生的有光，有瑞相，有花开，代表他很正面的能量影响到这个环境的意识啊，这个代表他的修正，也代表他跟凡夫的不同。
当中有很多的是僵化的一种起念的模式的。那这个起念模式跟我们一般所讲的阿赖耶识是同样的东西吗？
这个、哦、可能要辟专文去说明了、啊。同当中有异啦，异当中有同。这个，嗯，因为唯识啊，他讲阿赖耶识是一种储藏嘛，是好像仓库一样啊。应该是怎么讲？第八意识、第七意识、第六意识，它的运作整体的运作，可以讲说是我们的起念模式啦、啊。勉强这样配了、啊。这个比较哦，比较两个观念哈、哦，比较两种说法哈、哦，是这样子。师父经常这么讲，同样你买两个蛋糕，同样大小的蛋糕，你把一个蛋糕切十片，把一个蛋糕切二十片，你不能把二十片这个蛋糕抽走一个，用另外一个十片蛋糕拿一片把它塞进去，有时候塞不进去的。所以要比清楚哪里哦，这个要很仔细去看哦。所以这个比较啊是要很清楚的，要切得很精准的、啊。在哲学上面讲就是地藏，你这样配呢有没有地藏？地啊就是一个四圣地的地，藏啊就是当下这个藏啊。你这个配有没有很地藏？什么叫做地藏呢？比如说啊，般若啊，般若翻译成中国话就是智慧。但是这样配呢，这样翻译呢，有没有很地藏呢？某种程度是，某种程度又不够，所以一般才继续用般若，因为般若的意义比智慧还广。所以我们一般人心没那么细，所以比较都很粗了，很粗糙。这个太粗了哈、哦，比出来也没有意思啊。说是也不会有帮助，说不是也不会有帮助，因为这个没有，它没有，它不实用，它也不是那么维系的东西，它不实用。居士问了、啊、就是说我们修行人啊，如果有说我现在好就好了，我不管未来啊，未来会不会好不管它，我现在好就好了。这种问哦，这个问题哦，其实能够这样过也很好哎。为什么？你现在好好努力啊，现在好好过啊，你现在好好过，未来就会好好过。要看你怎么定义你所谓的好好过是什么。如果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好好过，可能不用想未来，那未来一定不好。你现在多喝酒，未来一定身体不好嘛？你现在乱吃，暴饮暴食，未来一定不好嘛？所以要看你所谓的价值观在哪里，你所谓的具体行为在哪里。所谓的这样做，现在这样过，就这样就好了，不管未来的。所谓的这样过或这样做，到底是怎么样过，怎么样做，要确定清楚。如果你不管过去，不管未来，你现在好好在你佛法上面去用功，能发心就发心，不要想太多，能用功就用功，能打坐就打坐， 你现在好好用功打坐拜佛诵经，你也不管你会不会正果，不管你会不会开悟，这是好事，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你如果说你不是在这个方向去努力，那你要吃就吃，要睡就睡，那现在过好就好了，不想未来。很多动物都不想未来啊，有一餐过一餐啊。如果这么过啊，今朝又得今朝醉，就比较接近动物性。你看你怎么样去了解这个生命价值观在哪里，第一个。第二个，你所谓的这个东西它的具体事实是什么。好吧，那没有问题，大家都先休息了。